就是善男信女。
阿妈，你今嘛伫倒位？
2楼 C1 呐、啊。
喂
喂，
大家好，欢迎收听第二季的第七集《善男信女》。
我是信女，
我是善男。
开头好综艺哦，
马上就来个喂，
越来越综艺了。
我也是很希望，期许我们就大红大紫，有一天可以真的主持一个综艺节目。
如果我们大红大紫的话，你还会想要主持综艺节目吗？
啊，我刚不就说我想要主持综艺节目吗？
不是，如果真的大红大紫了，
如果真的大红大紫，你说我们光靠 podcast 是可以月入200,000这种吗？
我跟你讲，我们就努力的做起来，世人们会发现我们真的很好笑。
我觉得他们现在还没有发现我们很好笑，真的是他们吃亏耶，真的好没有福气。气有那群人，
所以现在大德们你们都有福气，掌声鼓励、啊、开头先包自己，
你们都是有福之人，才能够在这个我们这么草创的阶段听到善男信女。那些还没听到我们福音的那一群、哦、真的是好邋遢、哦、他们真的是上辈子没烧好香好可怜。
好了好了，我们一开始嘴好贱。因为一开始我们就想要先跟大家讲，就是我们这是第五集嘛。
对，我们第五集就是工作都丢归那一集，
不简单，
真的不简单。那一集下载量很惊人呢、欸，就以我们自己累积的这些集数来说，那一集莫名其妙的高哎、欸。
对啊，
当然是很感谢啊。我在想说，会不会是因为我们之前有那个抽奖直播的时候，有在直播上就是有回答了大德的问题，因为有些大德不知道说为什么我们那么强调，就是请你们一定要去下载单集。嗯，那也许那天听直播的听众大德就隔天就有猛烈的去下载，然后非常感谢。可能还是有一些当天没有参加那个直播。播的听众大德可能还是不知道为什么，那你们想知道吗？
想，
好想知道、啊、
为什么我不用下载啊？为什么？为什么？
请你们一定要下载好吗？因为呢，就是其实我们在后台看到的数据是看不到大家的那个收听的次数的数据，我们只能看到单集的下载、嗯、那所以变成我们要怎么知道我们的节目有没有进步啊，或者是我们的节目现在到底有多少听众，我们就只能在后台依赖着单集下载的数据来评估一下我们现在的状况。嗯，当然如果是比较扯到一些现实层面的话，也许往后会有商务合作，那商务合作他们也会需要我们的后台资料，然后他们通常就会去看我们，哎，你们节目通常单集的平均下载是多少多少，来判断要怎么样跟我们合作。所以真的很希望就是听众大德都能够帮帮我们哦，真的是我们真的很下贱，现在都跪在地上求求你们单集每次都帮我们下载下来好吗？
真的，而且如果你们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也请帮我们用力的分享给你的亲朋好友，给我们五星好不好？
好，那我们节目今天就到这边为止。
好，我们今天要庆祝的神明生日是
对啊，因为一开头就搞得好像我们平常的结尾。
真的真的，而且其实我们不是说什么一定要商务或什么，只是因为我们一开始做喜欢的事情，想要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喜欢的事情而已。
是啦、啊、但我比较现实一点，我觉得还是蛮期待有一天可以商务合作，然后
当然
对用这个赚一些我们的生活费嘛。
哇，讲得太直白了，讲得太直白了，好事实。
好啊好啊，好，那今天我们到底要讲什么呢？
今天呢，我们要讲的是
人人都有一个魔法阿嬷，迷信偏方治百病，
把你阿嬷卖掉。
哎、欸，对，魔法阿嬷。好啦，其实相信大家呢，你在小时候应该被阿嬷带的时候，应该阿嬷都多多少少有在你们身上尝试一些魔法偏方吧。嗯、那其实像我跟庆女也不例外。嗯，像前一阵子，就我的胃不是出了一些状况吗、嗯？然后整个胃不好，然后我就一直打嗝，一直打嗝。那个嗝，不管是那种很深的那种很臭的嗝，还是那种浅浅的那种可爱的嗝，就是狂打不止。
请问什么是浅浅可爱的嗝？是嗝多一样啾
不是，就是那种那种啊，不是有一些这种可爱的嗝吗？然后那种深的嗝，你应该知道是什么吧？就是那种。
你以前很怕别人打深嗝，对不对？
我超级怕别人打深嗝，即使就是到了现在，因为我觉得那种深嗝就是五脏六腑所有废气就一起这样排出来，感觉就是一种深绿色的那种臭臭的感觉。
真的就像卡通演的那个深绿色、墨绿色的嗝这样。
没有错啦，所以很害怕。好啦，前一阵子我就是打嗝非常严重，然后就突然想起了一些小时候的偏方。 方，然后那时候我就试了几个啦。
你试了什么？
第一个就是在我小时候很有用，就是被吓。那时候我就想说我要想尽办法被吓，我就想说那我就看那个恐怖电影，看能不能让自己打。
他讲的被吓不是这种，
殊不知心理阴影层面太大。
对啊，晚上睡不着觉，
晚上睡不着觉，打嗝也是继续打。
那这有用吗？
这个小时候很有用，可是好像不是要这种循序渐进的恐怖，是突然，比如说
有人从背后吓你这样，
对，
因为他电影都是有铺陈啦。
对，而且我铺陈到我就是觉得好可怕，我还会闭眼睛，那这是没用啊。就好像是要那种嘿惊，比如说突然走在斑马线被车撞那种，
哇，直接嗝屁。
不是嗝屁
对啊，直接不见欸。
然后还有试了一个是什么闭气喝水。
哦，这个我曾经也有试过。
对，闭气喝水还行欸，我觉得还算有用，可是过一下就又还是会打嗝。嗯，然后还有听过很多什么一杯水然后分七口喝完，
这个我也有听过。
可是为什么是七口呢？你喝到八口九口会怎样？到
它主要的好像的那个道理是想要让你慢慢的一口一口喝水，然后让那个气体有点像是排那个下水、哦到有没有
让它这样疏通，
慢慢的疏通
下去，通乐的感觉。
对，然后但是如果要跟你讲说、哦、你就慢慢喝，可是慢慢喝没有个数据啊、哦，那就是七口这样子。
七也感觉挺吉利的。
对啊 ，Lucky Seven 这样子。
对，然后之前也有听说，这是别人告诉我的，但因为这个偏方有一点太，就是我本人有点太偏，然后我本人觉得应该没有用，所以我没事，但我还是可以分享给听众大德。就是有人跟我说，你可以拿一个碗弓装水，然后用筷子在上面摆成十字的样子，然后端的那个碗弓对着窗外。拜四次你的打嗝就会好。
个人是不完全不相信这种说法。
对，因为这个什么意思，是有个打嗝神吗？或者是打嗝恶魔吗？
他应该是想要让你在装水然后放十字架拜的过程当中，时间已经过了，打嗝也没了。
哦，所以是一种分心的概念。
可是这个分心好复杂，好麻烦、
哦、对啊，好麻烦哦，还不如给我一个浮水，然后我烧阴阳水喝了就好。
你真的太懂了啦。那你后来怎么你有找到一个好
方法？没有，后来我是去看中医，因为我其实就是胃有点发炎，然后发炎到后来就是我的背部有转移痛，就整个状况很糟糕，然后我就去看中医，然后吃中药调理两个礼拜吧，然后就好了。听众大的们，就是如果你们本来其实不太打嗝的人，但莫名其妙可能那一阵子打嗝很频繁啊，或者是你就是觉得为什么胃一直胀气，其实真的要马上去看医生，不管是中医或西医，因为绝大几率啦，就是你的胃正在发炎。对，像我就是一直只是以为是很轻微的打嗝，不太重要或什么的，结果没想到最后就是导致我的胃发炎到转移痛，然后我背真的痛到都没办法睡觉。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身体健康哦，遇到状况最好就是先看医生。
我这边可以提供一个我自己个人可以治打嗝的方法。
诶，是什么呢？
就是你眼打嗝，就是
我知道，就是自己把那个气推出来。可以啊。
对, 对, 对，你可以吗？我就是靠这样子，就是一直压着胃，然后一直我是什么？我拼命打嗝，我就一直让自己打嗝，它到最后会有一个非常有底部很深的嗝出来，那个嗝出来之后就好了。
哎、欸，这个有一点难，因为我是可以稍微让自己打一下嗝，可是我没有办法像我这样，
我就会一直这个就像是感冒有没有？人家说一直打喷嚏，嗯，就是拿棉花棒一直弄你，一直打一直打，打喷嚏打到流汗，
这个很危险哎、欸，因为我曾经有一次打喷嚏打太猛烈，因为我跟倩女都是那个鼻过敏的小孩，嗯，就是我有一次打太猛，你打到直接后面那个拉伤，哎、欸，就是。我打到背部拉伤欸，
多猛，
真的很猛啊。所以刚刚庆女这几个方法就是很适合庆女啦，但就不太适合我，
所以还是奉劝大家偏方有时候就是听听啦，看医生最重要。
对对对，没错没错。嗯，那像庆女有曾经尝试过什么偏方，或者你现在只要一发生什么状况你会立刻想到的偏方是什么？
我现在马上可以立刻想到的偏方就是被蚊子叮的话就是沾口水沾口水然后按十字。
对，大家都会这样子。
对，但是这个其实好像是有根据的。
真的假的？我一直以为是开玩笑，可是我每次都有做，因为我想说按十字下去那个有一种痛感，它会比较分散你痛痒痛痒的感觉。
因为口水是碱性的、啊、哦，然后就是这样酸碱中和，它十字就是让它吸收，就有一些那个图什么
我知道凉凉的那个
也都是碱性的。
哦，原来如此。
嗯，好像是
这样。好像以前还有说什么，哦，这个可能挺偏门的，以前我小时候曾经有朋友跟我说过，说如果你被蚊子咬肿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圆珠笔把那个圈起来，就不会痒。
哦，这个太偏门了，这有点是魔法阵。还有听过喷尿的、啊、
你说、
就是、尿尿上去
那也不太麻烦了吧？你还要先跟 Elmo 挡一瓶。
还要说，哎，我官司还没结，还没结束。不是想说尿尿一尿，哎，突然性欲就来了，被尿，
被尿。
我们不是讲魔法阿嬷吗？
对。
然后因为我以前小时候很长的时间就是跟阿嬷相处，然后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一次我骑脚踏车跌倒，然后那时候地上都是那个柏油路，所以说我下巴就撸的这样子。
我的天啊，
就是撸烂。
难怪你现在到旭湖，是不是现在这边都是伤疤？
就是不要提。然后我就这样买个下巴都是血的回去找我阿嬷，我阿嬷就立刻拿米酒跟酱油，
然后来叫你吃
师傅，
师傅
就如同师傅 SK2 一样敷在我的伤口，痛得不得了。
这个有用？
他们以前小时候都是这样子。
真的假的？ 我好像有听过麻油，但我没有听过酱油跟什么。你刚刚说
米酒，
米酒，
对，
哎，好好吃哦。你要
对啊，整个下巴被腌肉这样子，
对，完全是一种腌肉的感觉。
但是真的没有疤，哎，
到现在都没有留疤，
没有留疤，因为那时候很深啊。
那你在上一集美容特辑里，你不是说你很容易留疤吗？痘痘，你要不要试试看啊？
你说整个脸像湿敷米酒吗？
对，湿敷米酒跟酱油，会不会就是不留疤，然后又消不下去啊？
如果真的怎么样的话，我立刻关录音去骂我阿妈。你看我的脸
整个烂掉，
完全是不正确的啦。只是我后来有查资料说，因为米酒就是酒精嘛，
哦，
然后酱油的有一些成分是跟优点
哦类似
类似的，因为有些酱油是有含碘，
那这样算是蛮那种古早智慧的。
对，可是它米酒跟酱油它本来就不是你知道调味的，
它是食用的东西，
它本来就不是拿来医疗用的，所以我还是完全的不建议各位大的使用我奶奶的方法。
对，因为我们现在手边应该都蛮容易有酒精跟那个消毒的碘酒或什么的啦，就不一定。
对，啊，
对，不一定要去拿那个米酒跟酱油，
不是不一定，是绝对不行。到时候发炎的话怎么办，那是真的是没喝啦。
好，那所以庆女的阿嬷就是小时候尝试过那个米酒加酱油
敷
在伤口上。那不知道各位听懂大听懂
听懂大的咚咚咚，
不知道各位听众大的小时候是不是阿嬷也曾经这样子对付过你，
可能腌肉腌腌啊，受伤了直接抹。
对呀，啊，哎，我们前一阵子也是有在那个我们的限动上有问了听众大德嘛，小时候有没有什么阿嬷偏方？那一次限动也是收到了非常多雪片般飞来的回应，
真的是雪片。
对，怎么每次我们都很容易受到那个听众大德的热烈回应啊？真的好感谢你们哦！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们那个问的问题都很亲民。
有朋友跟我说，听我们 podcast 就很像是在跟朋友聊天，就我们都聊天的过程，感觉听众大德都觉得很亲。亲切这样，
但我们个性没有那么亲切。
对，就是遇到本人的时候，就是真的
没有啦，虽然本人亲切到不行，好不好？
对，就庆女就还好，可是我就蛮亲切。
我真的还好，我脸真是组合起来就是臭的。
好，那我们现在就来分享一下，就是我们可爱的听众大德的投稿分享。
我这边要讲一个，要跟一个大德讲，因为有个大德他提了一个煮猪脚加可乐，这个是正确的，很多厨师都有这个方法。
哦，这个是厨房的小 paper，
因为它有糖又有气泡，它可以让肉嫩，并且它里面有糖，可以让肉更好上色。
哦，原来是这样啊。
对，所以说煮猪脚加可乐是非常正确的。
这个是 pebble， 这个不算偏方，
这是 pebble， 这不是偏方。
对
对
对，
对，
对，嗯，好，那现在呢就让我来分享一下好了，我跟庆宇就轮流分享。第一个要分享的呢就是尿床该怎么办呢，然后有一个叫 Roger 的听众大德呢，他就分享了说尿床的时候要舔床，不是
今天怎么了，嘴巴打结尿床要舔床，
这是惩罚啊，你以后就不敢尿。
那如果不小心大出来怎么办？
就是给我吃掉啊，让你知道你尿床啊，拉在床上你就是要吃掉舔掉，你下次想尿床的时候你就会立刻惊醒。
对，小时候让你学什么叫负责自己造业自己担。
哦，不是啊，是今天嘴巴太松太撇了。
对，
那位大德提供的是尿床的时候呢要舔盐巴，我阿嬷小时候就常常让我舔盐巴哦，
所以说他常常尿床。
对对，而且我刚才把他讲出来是 Roger。
对，我们是讲那个啦，郑先生啦。
对对对对对
对，
那个北投的那个郑先生啦。对
对
对
啦对啦对啦，尿床你有听过这个吗？尿床要舔盐。
这个我没有听过，而且因为我小时候好像不太尿床，我没有印象有尿床的经验诶，你有吗？
我其实小时候常常大便大到裤子上，是真的。
平常还是在睡觉的时候？
有一次睡觉的时候就是这样，然后我想说，哎，我怎么想要大便起来？哦，有东西从我裤子流出来。
真的假的？那你距离现在你印象最近一次大便在裤子上是什么时候？
想必是去年，想必是去年，想必是去年。 就是我跟你讲，现场的人很没有礼貌。我们的音乐总监
已经笑到在抖了，
就是因为我很长，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的肠胃从小它就是一个非常好运作的东西，
对，
一有变异它就是要上出来。
请问是那个你知道发生的场域在哪里啊？
我好像也是记得我要回家，
在机车上，
我在机车上我就已经你知道那个东西在滚了，
嗯嗯嗯，
到家然后我就进到电梯，我还当下一直在跟我自己讲说，如果我连这个大便我都忍不住的话，我以后还要做什么事情？结果电梯门一打开，真的不行，成不了大
器。我可以问细节吗？是条状的还是散状的
？Both， 就是有点像炖饭。他就这样就慢慢的到我的，因为我穿鞋子嘛，还有用袜子接住
留下来，
可是没有很多，因为我有夹住一点。不好意思各位，如果现在因为现在中午时间可能大家在吃饭，
对，或者你收听的时候是吃饭时间，
你们可以先快转三分钟，然后反正就是就立刻这样，然后门快这样打开，然后通常这种时候我妈就会知道说
你大便在裤子上，
或者是我要大便了然后后来我一打开我就说我大出来了，然后我妈这样子赶快去给我冲水。这是我小时候很常发生的事情，
也没有小时候好吗？直到去年都有发生，
就是我从小到大这件事情一直在我的
人生，因为你的肠胃太顺畅了，
这个就是我的那个
哦。好啊，庆女，那既然你都分享这么就是很难以启齿又 detail 的，那我也分享一次我大便在裤子上。
果然了，果然果然，来来来来，快点！
不是要聊偏方吗？
可以吗？可以，
可以。就是前几年有一次，就是跟着那个剧团去巡回，然后巡回到一个点，然后那边就是有非常好喝的那种养生补身体的那种鸡汤。
嗯，
然后我跟剧组人员吃完鸡汤之后，回饭店的路上，我突然肚子一阵尬痛。
嗯，
然后尬痛到不行，我整个人觉得我脑门都要炸了。然后当时我也有出现庆女那个想法，就说我如果连这个都忍不了，我以后怎么可能做大事？
对，我连这个。我连这个幽门这个地方我都控制不了，
我不可能控制不了这里，我可以，
对啊。
然后我就到了饭店之后就迅速的上那个电梯，然后就那一刹那我要用房卡逼开我的那个房门的时候，我就放了一个屁。
哇
那个屁不放就算了，一放都惊天动地，
我千万大军出来这样子出来了，
对，那个简直就是泄洪，然后就从我的那个然后我当下站在那个
旁边有人吗？
有我的室友。
哦不！
然后反正我就立刻就是傻眼，然后我就跟当时我的室友说：“我大便在裤子。”前几年
，OK OK，
对对，然后我当下真的很想死哎、欸，
真的很想死，
超级想死，而且你看你是去年嘛，也都三十几岁、嗯，我也是前几年也是三十几岁，三十几岁的我们
真的、啊、
还在面临到大便在裤子上。
我记得我去年那个，不好意思，各位听众，我们还是想要多聊一点，因为我觉得这是流量密码。就是我去年那个时候之前是我有一次掉点滴，
嗯，
然后我点滴掉了三个吧，
嗯，
因为我食物中毒还是什么的、嗯、我就一直大一直大一直大一直拉，然后睡觉睡一睡，哇屁股都是大便，然后再弄一弄，然后再睡，哇屁股都是大便。
你有包纸尿布吗？
没有，那个时候是因为我不知道原来掉点滴掉这么多、嗯、其实会一直排东西、嗯、然后后来我以为那是我已经是人生跟那个大便缘分到此为止，没想到去年卷土重来。
因为前几年发生的那一次巡回在那个饭店房门口大出来事件之后，我后来都很谨慎，就是只要感觉一点尬痛我不会忍，我就是尽快的找厕所把那个排掉。
我现在也是，我跟你讲、啊、真的不要跟他过不去。
而且我还记得那间饭店是五星级，台南鼎鼎有名的五星级饭店，整个饭店香喷喷的，然后我在拉在裤子上。
那室友有体谅吧，就是
室友有体谅，他还有去帮我买书跑，
要不然他还能够做什么。
我也谢谢他到现在都帮我保守这个秘密，然后我自己在节目讲出来。好了，我们要聊偏方了，聊大便聊太久了。
对啊，然后你开头还跟他说要多多下载哦，然后今天在这个节目讲这个。
好，
聊偏方。
那如果听众大的有任何肚子尬痛可以止痛啊，或者是不要大便在裤子上的偏方，也欢迎私讯给我们两个，因为我们两个有被这个问题深受其扰。
真的深受其扰，我不想再跟他牵扯这个缘分了。
好好好，那我们还有什么其他听众大的有分享的那个偏方呢？
有一个是他应该想要讲那个针眼要怎么治，可是他这边写的是长针眼秘方，就是如何长针眼嘛。 他说呢，在长针眼的对面中指用黑棉线绕七圈绑起来，很快好。什么叫长针眼的对面中指？
就是应该比如说我的左眼长针眼，那我要在我的右手的中指上用黑棉线绕七圈，应该是这个意思
哦。他说，
可是这个我没听过、欸，
我也没听过。他有什么穴道是通的？是不是？
不知道。但因为像我们以前最常听到的长针眼的偏方，其实是那个，比如说左眼长针眼就要用右手反手过去拉，
去拉它。
对。然后像这个棉线就没听过。
但我后来也有听别人讲说，你用手拉就好，不用特别的
绕过去拉。
绕过去拉。
可是有人是说，就是你反手绕过去拉那个眼睛，是因为力量会比较大，所以针眼就是好像
那个脓包比较快，
那个脓包会比较快好啦。因为你同个方向去拉的话，好像力道就没有那么大，就只会有一种很像在笑人家凤眼的感觉。
你说那个西洋人嘲笑亚洲人这样子。花木兰，花木兰。
殊不知可能那个洋人他只是两只眼睛都睁眼。
欸，然后这边也要辟谣，就是不是看别人洗澡就会长针眼
哦。对对对，小时候会说什么，欸，你长针眼就是看一些脏脏的东西，
对，看别人洗澡什么的。然后 我这边讲一下，就是为什么大家会觉得说看别人洗澡会长针眼，原因是因为比方说澡堂旁边就是小窗户嘛，然后那边很脏，所以你跪在那边看别人洗澡的时候，
手会抠在那个脏脏的，
手会抠在那边脏的地方，所以说那个脏东西跑到眼睛里面容易长针眼。
哦，那其实还是卫生习惯的问题了。
Yes, that's right.
对对对，你是容易长针眼的人吗？
我不敢这样讲，但我其实没有长过，
我只长过一次，可是我自己觉得那个好像只是痘痘长在眼皮里而已，我也不太确定那是不是针眼。还在笑那个，
还在笑屎是不是？
还在笑我们两个、
哦、真的是笑屎，
为什么会在节目那么坦诚？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
对对对，
不好意思。
好，然后接下来呢，也是看到了一个听众大德分享的哦，这个也是打嗝的偏方哎，但这个跟我刚刚讲的那个有点类似。他说
什么，
打嗝的时候呢，拿一个碗在上面放一双筷子，拿着喝下去就不会打嗝了。
怎么都是跟碗跟筷子有关联？
对啊，因为碗跟筷子到底
是不是其实真的有打嗝神啊？
还是是打嗝神？比如说张学友，
那应该是那个摸一摸一看 NTV 啊，打嗝神。摸一摸一看 NTV 不一样，
我不知道现在听众大德有没有，小时候 NTV 台啊都会有一个时段叫妹妹看 NTV，
对
对，然后就是专门给那个偶像明星
打嗝
放 MV 用的，
对对 对, 对，不然是透露的年纪这样子。
对对对。 好，这个打嗝偏方我下次应该会试试看，就是试试看它到底有没有用，因为我其实觉得蛮好奇的，那如果真的有用的话，我在我的限动再跟大家分享好了。
那如果在外面打嗝是不是就没有办法用这种？
不会啊，你可以跟那个路边的街友稍微借一下他们的碗筷啊。
哪有街友会用碗啊？
他不然用什么？
都会用八宝粥的那个罐子啊。
八宝粥什么意思？
就是八宝装钱这样的、啊
哦、铁罐是不是、
啊、
然后用铁罐直接哦。
对啊，现在都是用这样的，谁用碗？
我刚刚还以为你说街友他们的八宝粥是某种那个路边求生的招财法宝。
街友招财法宝一定要八宝
哦。对啊，少一宝都不行哦。
不能花生汤哦。
也不能 QQ 圆哦。
对对对。
好，然后呢也有听众大德分享啊，就是说他妹妹还是婴儿的时候，有一次被吓到骂骂号哭不停，然后他们家亲戚的三姑六婆就齐声说，哎呀哎呀，像遇到这种状况啊，就喂他大人的口水休怕就好。于是所有的三姑六婆就把自己的口水就是喂给那个他表妹。
好恶心哦。
哇，这个真的很胎哥耶。
因为我也听到了非常多这样子的偏方，比方说吓到有一句俗谚，然后反正什么嘿怕，然后假脆拿什么的，阿妈就塞给小朋友自己的口水这样。
哦，
就是一个俗谚啦。
我突然想到韩国有一个，之前看韩剧都蛮容易看到，不知道你有没有曾经注意到，就韩剧比如说女主角脚麻或者男主角脚麻的时候，他们都会用口水点鼻头，然后据说脚就不会麻。
好臭哦。
对啊，因为口水味蛮不好闻的。
对啊，但是阿嬷的偏方我自己有听到很多都是阿嬷的口水可以治百病。
天哪，阿嬷
的
口水简直力拼白花油。
还有你讲那个紫怎么高的
紫云膏，紫云膏很棒，大家真的要买，我都想要囤一箱了。
那是不是只能用紫云阿嬷的口水？你说什么？
他叫蔡紫云。
哎，陈蔡紫云，因为是阿嬷的冠夫姓。
好，然后还有一些偏方，我觉得有一些大德分享的比较像是他跟阿嬷的相处经验，好像也不太像偏方。比如说小时候鼻塞，阿嬷就用嘴把我的鼻涕吸出来。
其实妈妈们都是这样。
真的假的？
因为小朋友不会自己擤鼻涕啊，所以第一开始妈妈都会帮小朋友吸鼻涕。
我以为会有某一种机器是啊，可是因为
当然现在应该有
，但以前哦，
但是以前都是妈妈吸出来，像我以前是我爸帮我吸的。
那如果有一天我们两个就是不小心在荒岛，就只剩我跟你，然后我们两个鼻过敏很严重，你会帮我用嘴巴吸鼻涕出来吗？
你现在芳龄三十几岁，你没办法自己擤鼻涕吗？还要我帮你吸吗？
可是因为有时候我们鼻过敏很严重，会需要用到鼻喷剂，或者是要去耳鼻喉科吸鼻涕啊。
我跟你讲，很多鼻喷剂都是海洋深层水，我就帮你捞一个海水，然后这样挤进去。
啊，好吧，你不愿意为了我做到这一步。
那如果我便秘的话，你愿意吸出来？你帮我吸出来？
不，那个幽门打开，然后用手进去帮你挖，这一点我好像做到。
这个有人可以做了，谁可以做？
好啦，你不想我做没关系，但有一天你需要，我可以帮你挖。
可以啦，我们这样
子，就比如说七老八十，我们都变得很老很老，你已经没有办法自己顺利排便的时候，如果到时候我身强体健，就我是蛮愿意帮你挖屎跟排背的。
那我们就是彼此的偏方啦，治疗彼此。
没有，我们不是偏方，我们是真爱，
我们是良药，彼此的看护啦。
好像我们刚刚呢说了一些，都在说一些偏方嘛，就是小时候啊，或者是长大之后尝试的偏方。那其实我们刚刚前面有讲，就遇到一些状况的时候，其实偏方呢，我们可以先不要第一时间觉得要尝试，就要先去看医生。因为像是网络上我们都可以查到有非常多因为偏方的不当使用造成伤害的新闻。
没错，
对，像是我记得我就有查到说有一个阿嬷，其实不止一个阿嬷啦，反正就是曾经网络上某一个阿嬷，就是他的那个孙子才四个月大，然后四个月大其实口水就会一直流，然后那个阿嬷就听信了偏方，然后买了一个来路不明的黑色药粉，然后涂在宝宝的舌头上，结果导致宝宝就是中毒，然后肝功能受损，然后而且还是铅中毒哦，是那种重金属中毒，然后宝宝就整个送医急救，然后就差点挂掉这样。
怎么会有阿嬷啊？常子也不能这样讲，因为阿嬷她也是爱孙心切。
可是好像比如说以前 AM 电台不是都有很多在卖药的吗？
对啊，
好像真的蛮多阿公阿嬷会在 AM 电台里买药的。
但那个小孩的爸爸妈妈没有阻止什么？
很多小孩都是那个啊，就是隔代教养，可能太忙了，小孩就是给阿公阿嬷带。
那真的很难，你也不能说那个阿嬷，那阿嬷一定很自责吧？
一定会很自责，因为他也是出自于好意，然后
对啊，
可能阿嬷没有想太多。比如说阿嬷的朋友，另外一个阿嬷就说：“那个很有用，你买那个就对了。”结果就造成了遗憾这样。
哦，这边还有一个新闻是孙子烫伤，结果阿公拿面粉，
然后嘞
就敷在上面啊，
然后再拿去炸，是不是？
对啊，然后因为阿公是卖咸酥鸡的，不是，是这也是偏方，什么吸附伤口的那个脓还是什么的，
用面粉哦，那是低筋还高筋？太专业了。
高筋的话，那可能肉质会比较硬一点，可能选的是中高筋混合。但是跟各位大德讲一下，就是烫伤这种事情，之前 Selina 有教，他说我们不是说冲脱泡盖送吗？
对，
但其实是冲脱泡盖，泡盖冲脱泡盖。哎呀，我的今天到底在干嘛？冲脱泡盖送。
我不得不说，庆女，你什么脑袋说什么话？那个脑袋最近装的都是炮弹吧？哦，我这题外话，我之前有一次去大陆巡回的时候，然后就转电视转到一个他们的一个抗日神剧叫炮神，我就立刻拍照传给庆女说，你就是我心里的炮神。
没有，你那时候讲说一传过来说看到他就想到你炮神。
好了好了，你刚刚是说什么？
冲脱泡盖送。
哦，原来
就那个冲是完全是可以让你
五个冲啊，
让你的那个伤害降到最低最低的方法就是冲。
所以如果我烫伤，就是要先冲冷水，
一直冲，
一直冲，
一直冲，一直冲。对，
原来如此。
对，面粉那是完全无稽之谈的。
对，因为我有查到说，曾经有一个也是某个阿嬷，就他孙子就是也烫伤，然后那个阿嬷就用了老鼠油，但我不太知道老鼠油是什么，然后就是涂在孙子的伤。 伤口上，但是就导致孙子那个伤口感染，然后蜂窝性组织炎，然后也是送加护病房这样。
怎么可能有这种事情呢、啊？而且老鼠油拿来干嘛、啊？
不知道哎、欸。其实有很多这种偏方不当使用的新闻啦，所以大家在这种使用偏方的时候，或者是你有回去乡下看到阿公阿嬷的时候，也许可以跟阿公阿嬷聊一下，就是还是看医生，然后寻求医学跟科学的协助才是比较好的方法。对
对啊，而且我相信这些偏方也是当时可能以前的社会明智未开的时候。
对，因为以前可能去医院没有那么方便，
对，
然后就是很多那个阿公阿嬷就会自己研发一些那种生活智慧王、
还有人讲说治癌症就是抓蟑螂然后煮水去喝那个蟑螂水。
哇，那可真不行耶。 我一定不会尝试这个，这个好恶哦，这是什么以毒攻毒啊。
哎，蟑螂跟老鼠是很常以前的古老社会，我还想人家古老社会，古老社会拿来做药啊，做这些东西
的。真
的
假的？那就是以毒攻毒耶、好像还有蛇跟蟾蜍什么都是可以入药的东西。
蛇跟蟾蜍我还可以理解，就什么蟾蜍油蛤蟆油那种泡蛇有没有？
你说华西街那边？
对对对对对、但是蟑螂
不知道耶。可是因为说实话中药有很多东西都是一些我们平常会看到会怕的东西，他们都是可以拿来入药的，
比如像巨蟹座
对啦，在这边还是代替巨蟹座跟所有被巨蟹座伤害过的朋友说一声 sorry。
没有，我现在对于巨蟹座是 love love love。
恭喜恭喜。
好
好，那我们刚刚讨论的都是台湾的阿嬷的一些偏方嘛、那现在呢我们就来告诉大家骂的多重宇宙世界各地阿嬷偏方。
你好会取标题哦，骂的多重宇宙
这一个我就不能邀功了，因为这个其实是我们音乐总监想的。我本来答那个然后他不是很满意，他就说为什么不叫骂的多重宇宙呢？
那你本来答什么
忘记了，因为自己也觉得不太优秀所以就忘记了。
OK， 世界阿嬷怎么个偏方法呢？
第一个呢，泰国阿嬷
落枕的时候把枕头拿出去晒太阳，并且打枕头几下，以后就不会落枕。
枕头坏坏的概念、欸、
对啊，叫你让别人落枕啊我叫你让别人落枕
我枕头会怕啊，枕头会怕啊。可是我刚刚突然想到，因为我们不是晒被子或晒枕头也都要打打吗？好像那个打打，我不是装可爱，可是我现在想不到要怎么讲比较不装可爱。打棉被跟打枕头不是都是为了要让棉被跟枕头有点恢复到蓬蓬的样子吗？
对，
我在想泰国他们是不是其实作用是这个，就是落枕的时候，因为落枕一定是因为枕头的位置不太对劲、所以才会落枕嘛。为什么要把枕头拿出去晒太阳并打枕头几下？也许就是要把枕头的那个形状打回蓬蓬的，然后这样在睡的时候才不会落枕、应该是这个概念啦。
我觉得逻辑蛮正确的、要不然叫枕头罚站好了你给我在那边
叫枕头罚站好蛮可爱，
叫枕头青蛙跳绕家里一圈
好笑，好像迪士尼公主的枕头好像就可以这样，因为他们都是有生命的。
啊、好了，那只能说泰国阿嬷很可爱啦。
对，泰国阿嬷很可爱，然后他可能没有办法解释这么多给他的孙子孙女，就会把这个一句话讲完，然后并且有种可爱的感觉，
然后就流传下来了。这样子。
对对对。好，那第二个的也是东南亚的，是什么呢？
缅甸气到血压飙高的时候，马上吃桃子沾辣椒粉就可以消气降血压。
这个有一点不太知道状况怎么样，因为我们两个还没有年纪大到血压高，对不对？
有的时候可能看到有一些人会欸、可是这个逻辑跟那个番茄沾酱油膏好像、
番茄沾酱油膏是什么我也不知道、
屏东特产就是番茄盘、
所以你觉得这个只是好吃，因为太好吃就分心然后心情愉悦就降血压是这样吗？
因为桃子沾辣椒粉从来没有听过这个吧，除非是他们当地有什么食物是
没有。他们就是说如果血压飙高的时候他们会这样子用，因为据说这样吃下去之后就可以消气跟降血压。哦，对，但不太知道原因啦，我猜可能是因为
好吃
好吃然后心情就愉悦就忘记刚刚在气什么，有种分心的感觉。
欸，那你有比方说心情不好然后吃什么心情就会变好吗？
我其实是很依赖甜食的人，所以我一直都会有点瘦不下来。虽然大家好像都觉得我没有很胖，但是我是脸跟腰很细，可是我的四肢是肉肉的那一款。
你是给自己的标准太高了。
对，然后反正我就是蛮依赖甜食，就心情如果不好的时候其实吃一些零嘴我其实就会蛮容易快乐。那如果吃了零嘴还是心情还是恢复不了的话，我就会打开 YouTube 看一些 K-POP 的男团。 男团很棒，我不得不说，我觉得偶像是必要存在的。因为我当年大学毕业，然后那时候失恋，然后哭超久，一两年走不出来，直到我遇到 BigBang 跟 G-Dragon， 我马上就走出那段情伤、欸、
好快，那也是前两年的累积，然后才可以看到一个这样子。
可是就突然啊，我整个人心都放在 G-Dragon 身上、欸、我就没有在想什么情伤不情伤，我那时候就以我是 GG 太太的那个心情在活着。
偶像他就是一种很像心灵上的寄托啊，跟神明有点类似。
对，偶像呢就是我治失恋的偏方以及心情不好的偏方，各位少女或少男都可以试试看哦。
我的偏方是吃海蜇皮。
你说心情不好的时候啊，
只要吃海蜇皮我心情就会变好。
可是海蜇皮不是一个随手可得的东西耶。
它是啊，不是吗？我以为它是。
不是，你一般家里不会打开冰箱就有海蜇皮啊。
嗯，对，所以说我心情不好的时候都不知道怎么办，
都要先去浮潜然后抓水母。
但是我就只要吃海蜇皮我就会觉得很开心。
哦，海蜇皮也是我以前就是还没有吃素食的时候非常喜欢的食物。
对齁，它不是素的。
对，它是水母。
它看起来很像素的、欸、
对，很多人好像会误会它是脆脆的东西，但它其实是水母。
你会吃百叶豆腐吗？
我会，可是有听说百叶有分两种，有一种是鱼浆做的，有一种是豆腐。 对，所以去卤味摊或者去那个就是要问，就是看它到底是哪一种成分。
我们真的很会扯话题。
对啦，
好，桃子沾辣椒粉。
大家如果哪一天长辈有血压飙高，或是你自己比如说工作的时候受到什么气，血压飙高的时候可以试试看。但桃子蛮贵的，不如你降低一下，你用差不多的水果沾辣椒粉吃好了。
、欸、但是如果你的胃跟那个善男一样是有一点点小脆弱的话、啊、辣椒粉要自己要考量一下。
那、啊、算了，那你沾梅粉好了。
马上变胖。
对，好了好了，反正这个如果未来有人有尝试的话，也都可以私讯给我们，告诉我们说，哎、欸，有没有马上就消气降血压这样？
是的，是的。
好，那接下来呢是日本的，
查到这有两个，
对，一个是感冒的时候，一个是鼻塞的时候，但我觉得好像可以并在一起讲。
而且其实这个日本的这个台湾有类似的。
哦，真的假的？因为我是看到日本这两个偏方的时候，其实觉得哎，很想尝试，因为觉得有点幽默。
比方说，他在感冒的时候将烤过的葱绑在脖子上睡觉，可以治疗喉咙发炎。
对，就是那种烤过的大葱。
是大葱还是那种猪葱啊？
大葱，
大葱。
对，我查到的资料，它是那种大葱，因为大葱才够长，才可以这样绕一圈，像围巾一样绑在脖子上。
哦，它是这样子吗？我以为是哪个线，然后绑在这边，变成有点像胸花的感觉。
你说夏威夷那种啊，阿罗哈喽，
胸葱这样。
没有没有没有，是大葱，然后它要整个烤过，像你在居酒屋会看到那种烤大葱，然后它就是睡觉的时候这样绑在脖子上，然后隔天早上起来喉咙就会消炎。然后另外一个呢也是食材，就他们说鼻塞的时候就将洋葱切对半，然后放在你的枕头的左右两边睡觉，你的鼻子就可以在就是睡觉的过程当中就可以畅通。
那你知道台湾有个跟这个很像，
是
台湾是洋葱切半之后放在脚底板，然后穿袜子就让它在脚底板，你就那个感冒的时候就会好。
是切片还是切半颗？
不是一样吗？ 就是切让它那个
汁
液可以接触到肌肤这样子。
哦，因为这样袜子透过去，袜子要够大哎、欸。
这可能是买泡泡袜吧。
哦，然后这个是也可以治疗那个
治咳嗽，
治咳嗽。哦、嗯，天哪，这个你该不会有试过吧？
没有，因为我很怕异味的人。
对，因为洋葱蛮有异味，比如说像刚刚他说切对半鼻塞、嗯，然后放在枕头左右两侧睡觉，我就会想说，那我不会边哭边睡吗？
对啊，
对啊，
哭着入眠这样子。
对啊，泪湿了枕头，哎，这样不好了。
而且你看，葱跟那个洋葱都是辛香料很重的味道，
很重的味道啊。
对啊，
可是日本人好像都知道这个偏方，而且都说很有用，所以像是比如说我们支气管发炎，然后鼻塞，然后喉咙痛的时候，就很适合去用大葱绑在脖子上，跟洋葱切对半，然后放在枕头旁边。
我知道了，如果台湾人，如果你们怕那个味道的话，你可以切葱花，然后用小袋子放在喉咙这边。
你说像香包那样子吗？
因为我觉得它可能，
可是因为它要烤过、欸，哎，
它是不是要用也要那个葱的汁液的
东西？我猜可能跟葱它里面本身烤过之后会有一些什么什么样的
物质，
什么样的物质，然后它是可以治疗发炎的。我觉得应该
是
这样，所以可能要大面积的就是绑在那里敷 啦，但可能隔天起来你感冒好了之后，那个枕头套啊被套什么可能都要洗过，不然就是会有很浓的葱蒜葱跟那个洋葱的味道。
我跟你讲，那个葱根本会直接渗透到床垫。
对啊，你就会一边睡觉一边喊呀什么塞
去酒还叫五花肉，五花肉。
对啊，清酒在半壶。对啊，
我跟你讲，刚刚讲完日本，现在讲韩国
啊。哦，说谁哦？
我跟你讲，可是它这个很跟那个日本的一样啊，你有发现吗？
哦、但是功用不一样。韩国也是说呢，就是要将洋葱切一切，然后放在你的枕头四周。但是韩国这么做就不是为了比赛，他们是为了要治疗浅眠睡不好。这个我好像会试试看呢、欸。如果有一天，就是我确认我隔天要洗枕头套跟床包的话，我可能会试试看，因为我是浅眠的人，就很容易睡不好。
那如果有室友，那个室友很怕洋葱怎么办？
室友很怕洋葱，不如我就帮他在附近那个比如说柯达饭店，然后弄个房帮他开个房间
还找柯达，好有钱啊。
因为他是说如果睡不好失眠，洋葱切一切然后围住自己的头、就是绕自己的头这样摆放、然后说很快就会昏睡。
我心想啊，你看他比方说鼻塞的时候，日本也是把洋葱对半放在枕头旁，
对，
韩国是浅眠睡不好，所以说可能洋葱的那个散发的那个
气味
可以舒缓脑神经，或者是你知道各个方面、
也有可能、那这样子薰衣草精油就会不卖了，因为洋葱比较便宜，
谁想点洋葱精油在家里面的，够臭的。
好啦，这个也是韩国偏方、就是大家如果哪一天想试试看，也可以试试看。
韩国还有一个，
这个我觉得庆女一定会想尝试吧，这个好适合你的偏方哦。
怎么说呢？
因为呢，韩国治疗感冒初期呢，他们通常会用烧酒加辣椒粉，然后喝下去，就说会有效的舒缓感冒。
这个我个人是保持怀疑的态度。
可是这个会不会有一点点像，你有听过治疗感冒初期，然后欧洲人他们会用威士忌加热，然后挤柠檬然后喝掉。
我个人是用这个方法的。
哦，你是用这个方法？这个方法有用吗？
有用，
因为好多人告诉我有用，然后有一次我感冒就是喉咙痛，但是觉得不需要看医生，我就试了这个方法，就隔天我宿醉耶。
那你喝太多了。
我大宿醉耶，更不舒服。
怎么会宿醉、你有喝到醉哦？那时候
我也没有。
你喝多多啊？
没有喝多多，就是半杯嘛，就是威士忌的那个杯，可是因为它加了柠檬汁，好像加热之后反正没有多多，我就把它喝掉了。
可是你威士忌是怎么加热啊？
威士忌然后加滚烫的热水，
加热水，
对，所以它大概就半杯吧，这样酒精浓度应该不高啊，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隔天宿醉到死。
我感冒的时候就也会喝这个，可是我就觉得这个它会有一点看人的原因，是因为比方说有些人喝Whisky 会烧香
哦，看体质。
对，那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也是某一种偏方啦，因人而异啊。
对，但比如说像我现在好了，突然聊一下喝酒，我现在就是其实不能喝啤酒，喝啤酒就会吐，然后我喝红酒也会吐，我只有喝白酒或者是威士忌这种纯饮的时候才不会吐，而且隔天也不会宿醉。
你的白酒指的是白葡萄酒还是中国的
白
酒？白
干不是啦，
不是
白
干
太猛了，就是白葡萄酒，或是香槟这种。
你说不定其实是可以喝白干的人呢。
可是因为白干跟高粱，它那个酒精浓度真的太高，高到我高攀不起，真正的高攀不起啊！
因为吃火锅再喝高粱或是白干，真的是我只能说爽辣。下次可以试试看嘛。
好，但白干我还是会蛮害怕的啦。不过下次如果你那个有一点感冒初期症状的时候呢，你告诉我，你来我家，我蛮想要你试试看，就是韩国的这个方法，就是烧酒加辣椒粉，然后喝下去。我蛮想知道这方法有没有用的。
就隔天喉咙发炎更严重。
对，
还颤的脖子。
喝酒跟吃辣，
对啊。
可是韩国人都说很有用。
好，我们就试嘛，下次
好，
感冒的话就试一下。
下次如果庆女感冒，我们就开直播试试看这个方法。
然后隔天早上再开直播，看我成效多少。如果没有康复的话，我立刻左手就把脖子掐下去了。
然后就会掐我的脖子，然后把我举起来。
对，然后去攻打韩国。
我的欧巴都在那里，拜托你，拜托你手下留情啊，留居地一个活口。
哎呀，黑暗庆女就来了，庆女的荣耀，
庆女荣。
嗯，好跟上时事啊、哦！
好、嗯、
好
好了，刚刚聊的都是那个偏方，有台湾的，也有一些世界各地的阿嬷。
没错。
那接下来呢，我们善男信女按照这个惯例，就是会搜集一些神队友。那今天呢，就是要来告诉大家，哪一些神队友是专门护持健康保平安的呢？
是谁呢？
好，第一个呢，应该就是大家也都知道，这个就是保生大帝。嗯、
没错。
那保生大帝其实是台湾相当著名的医生。
嗯，
医生陈奕迅，
他要来开演唱会了，
有好像是七月的时候，
对对对，刚好帮他宣传了、
啊。对呀、啊，为什么？好啊，保生大帝呢，他就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守护健康的神明。那相传呢，他在就是做人类的时候呢，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医生，
名医
叫对名医吴涛，他的名字叫吴涛。那听说他做人很仁慈啊，然后他救人无数，所以说是最强医神。但是有一件事情要注意，就是在拜保生大帝的时候呢，你的祭品千万千万不能是荤的，
嗯、
因为我们的保生大帝跟善兰一样都是吃素的哟，
没错，锅边素也不行哦。
对，就是保生大帝的话，就是尽量就是准备一些那个
素
果类给他，这样
没错、嗯、没错。
然后第二个呢
是祝生娘娘。那祝生娘娘呢，很多人对她的印象就是保佑那个生小孩平安啊、嗯、孕妇平安等等，
对，或是小孩要健康平安长大这种。
我周遭的有一些妈妈们、
嗯、
小朋友好不好带，有的时候也可以去拜祝生娘娘。
对，就是如果小朋友有一些时期的小孩会比较催欢嘛，然后就是可以请祝生娘娘就是帮忙带小孩，就是让他们比较乖一点，比较好带一点。
嗯，但是有个小小的东西要注意，就是祝生娘娘她通常不是庙宇的主神，对，所以说如果你要拜祝生娘娘的话，千万跟我们之前讲过一样，不要拜月老就直冲月老的那个殿去、
嗯、
还是要跟那个各个主神啊其他的神明打过一声招呼之后，再去跟祝生娘娘请求一些事情。
没错
没
错。好，那接下来呢就是华佗仙师。
华佗仙师，
华佗仙师想必华佗他本人就是那个名声非常响亮嘛，那他作为一个医学的那个神明，应该大家也都知道为什么。但我得说，华佗仙师在我身上有个很灵验的事情。
什么事？什么事？
就是我上礼拜就是有一次去龙山寺的时候，突然肚子一阵嘎痛，我想说完蛋了，我该不会要重现我在那个某饭店发生的惨事吧？我就想说
五星级惨事。
我就想说我总不能在龙山寺就是这样哗啦哗啦的流下来，啪嗒啪嗒的流出来吧。我真的是脑门都在冒汗，然后我就这样拜完观音然后拜拜拜，突然看到华佗仙师，我精神突然抖擞起来，我就跟华佗仙师许愿说，我肚子真的嘎痛到不行，能不能就是保佑我，就是让我马上肚子不要这么嘎痛，如果要不小心我的幽门管理不当的话，能不能起码也让我忍到家里，不要让我在现在这个场合这么失控。
欸，可是你是会认马桶的人是不是？
我不会啊，可是
因为龙山寺有厕所啊，
因为我的嗅觉比较，
我懂你的意思，
因为我
懂的意思，
我的嗅觉比较敏感，然后有一些地方味道比较重的时候我会很不舒服。
其实这个是一个蛮大的困扰的。
对对对，就像我很常会突然说，欸，怎么有一些恶臭，但是身边的人都没有闻到，就是我的嗅觉好像比一般人都再敏感一点。所以像龙山寺虽然有厕所什么，我通常不会去使用啦，
虽然也是算干净，但对你而言还是会有一点不舒服这样子。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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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然后回到华佗仙师、嗯、我就跟他许愿完之后，然后我就离开，再去拜几尊神明之后，哎，我肚子就没有尬痛哎、欸，
嗯，
我肚子突然就缓和下来、欸、我真的是当场就马上去谢谢他哎、欸，
请吃超多素果、啊、这边吃一个这边吃一个谢谢你啊，谢谢你。
没有，但反正我当时就觉得哇，华佗仙师好灵验哦
啊。
对，好了，这是我自己本身跟华佗仙师的一个小故事啦。那华佗仙师呢，就是那个如果未来啊，就是听众大德或大德的家人们，就是有遇到一些健康的状况的话，都可以去有华佗仙师的寺庙拜拜。那如果在北部的话，龙山寺呢就有华佗仙师，大家就是可以去祈求华佗伸出妙手医治病人。
没错，但是这边也要跟各位大德说哟，如果身体有任何的病痛的话，第一件事情一定要去
看医
生，
好不好？
没错，
现在比如说台湾 湾其实是个看医生非常方便的地方，又有健保，那
真的
对，所以大家不要害怕看医生，如果每年啊要做健检啊，或者是有一些病病痛痛的时候，都要去寻求医学跟科学的帮忙哦。
而且当初在想这个主题的时候，在做功课的时候，我有想到一件事情，就是我觉得大家如果有任何的病痛也好，或者是比方说阿嬷的偏方，我觉得好像遇到这种事情真的都先不要慌，
对，
以及不要病急乱投医这种。我觉得很多时候你还是问医生，因为医生有时候给你的答案他可能真的没有那么严重，
因为你的心理会影响生理啦。
对啊，然后什么偏方一来马上只有一种病，然后变两种三种四种，得不偿失啊。
好，那希望大家呢听完这集之后呢，当然还是希望大家都身体健康，然后不会有这种小病小痛，然后也都希望大家的家人朋友都健健康康的。
是的，
好的，接下来节目呢就到了最后的环节。
哈，听不够，
听不够，那你就是下载好多好多前面的集数来听啊。
没错，那我们今天的节目最后要庆祝的神明是谁呢？
农历闰二月的神明寿星，二月初八，三殿送帝王，千秋快乐。
三殿快乐，
千秋快乐。三殿送帝王，千秋快乐，
千秋快乐，
请保佑善男信女的节目快快接到商业合作。
请保佑也保佑我们的大德每个都健康平安。
对，保佑大家都健康平安，顺心如意。
好的，如果你喜欢我们今天这一集的话呢，也请分享给你的亲朋好友，并且下载单集给我们五星好评哦。
如果你听完今天的节目有任何的想法，都可以在 Apple Podcast 下面的留言区告诉我们，或者是其他任何的管道告诉我们你的想法。然后呢，听完这集的听众大德千万不要把我跟庆女的那个搭在裤子上的事情说出去哦，就麻烦大家了。
如果有第三个人知道的话一定是你，我还想说是你，
或者就是我们节目太红了。
对，
好了，非常感谢你们今天的收听，安妞。